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也谢谢贵教会的邀请啊，给我再次来到在台城当中啊，来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啊，也可以借着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所看的圣经啊，我能够跟你们彼此有分享啊，彼此来鼓励。我也在这里呢，代表我的神学院还有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向大家来问安。今天的主题呢，是你灵魂的锚在哪？锚的作用啊，我们都知道呢，是在这个茫茫的大海，在一个风急浪大的当中来固定这个船身，以及船只能够稳定的在一个位置，而不至随流随波逐流啊。那么我们的人生，岂不也需要灵魂的锚吗？在我们人生数十寒暑里面，我们活在一个世俗洪流之中，我们众多的，我们有听见很多不同的哲学道理，还有宗教信仰。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或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决定才是恰当呢？今天我们所看的其中一段经文，在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节这样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里。究竟这个指望是指到了是什么呢？我希望今天聚会结束的时候，你已经能够找到答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都需要去知道，或是去找到我们自己的存在的这个价值。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就是说满足于只是三餐的温饱而已。我们更渴望能够有一个有意义、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不但如此，我们对未来和永恒的追求，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去。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跟其他动物有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吗？这里也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不会因为科技的这个进步而认为可以来代替或是说取代上帝。虽然我们不需要不知道那一个宗教信仰呢是对的，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安身立命，我们是根据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己来寻找出来呢？传道书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并将永生，就是其实是一个永恒感，安置在人性里。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永生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对认识这个永恒事物的一种的渴求。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在一个现代化的斗士的时候啊，科技日日千里，我们就不需要需要有一个信仰。你认为全世界，问问大家啊，你认为全世界有信仰的人多，不论是什么信仰啊，还是不信神的存在的人多呢？你觉得呢？啊，给你看一看一些数据啊。根据这个 Pew Research Center 在2012年全球230个国家地区的统计调查里面呢，大概有84个百分比的人口表示他们是有宗教信仰的，是 84%、啊、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呢这个调查所出来的给我们看见是84个百分比啊， 是有宗教信仰，另外的16%的人口呢就表示没有宗教信仰，或是说认为神明是一个不可知论啊。那么在这个16%这个人口当中，其实也有不少是带着一点宗教意识的啊，只是他们不肯定是不是有神的存在与否。那这个是其中一个调查。还有根据全球 Win 啊 Gallup 这个国际的研究，在当中就说在2012年的时候，大概有13%认为是他们是没有宗教信仰。到了2015年的时候，你看见呢是降至11%。到了2014年的时候，只有9%就说没有宗教信仰。哎，你觉得这个研究出来的就指到什么呢？指到了你看见了没有宗教信仰的10%是一直是下降的啊？这个是原因是什么呢？啊，其实呢，我们知道。因为全球的人数不断的在增加，所以虽然在人数上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士的数目，地球呢是在递增当中，但这并不表示有宗教信仰的人士的比例相对减少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不少宗教信仰呢，他们都是什么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呢，就立刻呢就算他是一个宗教人士了啊啊，你知道，比如说天主教啊、回教啊等等，他们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发觉有信仰的人，无论是什么信仰宗教啊，这个10%呢，其实是有增没减的啊。当然，这并不表示所有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信的都是正确的啊。无论如何，我们看见整体而言，宗教信仰呢并没有因为科技啊、科学不断进步而逐渐呢被淘汰啊，没有。只不过我们也不是只关心有多少人有宗教信仰啊，我们却要更问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人是信奉真神的，还是膜拜一些偶像啊？我们知道不可能每一种宗教信仰都是对的啊。我们知道你不能够说我信基督教我也是一个佛教徒啊，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么过去呢，我有很多机会啊去到中国大陆去旅游啊，每一次呢回香港啊旅游的时候呢，我差不多我都必定呢要去中国看一看啊，我们说是寻根啊，因为我呢在香港长大啊，但是呢对中国呢过去的认识太小了哇，所以呢我就去了很多很多地方了啊，北京啊、西安啊，还有上海啊、杭州啊，就是非常非常多。河南呢就是非常非常美的地方啊，还有桂宁啊，还有云南呢，你们有没有去过啊？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去到这些景点的时候，我看见呢很多旅行团都会带我们参观一些什么庙宇，都会参观一些庙宇，却没有一次呢去参观一些基督教会的。没有的我看见不少人他们都在参拜一些佛像啊，连一些大型的实景表演的歌舞剧啊，他们都是围绕啊，比如说一个佛教的僧人啊，他们的这个有什么改变啊，是这样啊。所以你可想而知佛教呢其实在中国的影响是有多么的深远啊。虽然我们说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国家为主，但是呢却不能够淹没人民呢对这个追求信仰的这个意欲啊。只可惜我们发觉很多人的这个心态就是什么呢，不怕拜错，只怕什么拜漏了所以呢不是吗，拜什么对他们来说没所谓，人拜我拜，只求心安理得啊，就重要了啊。 入相就要什么习俗啊，啊，他们做什么我们就要跟啊，哪怕是满天什么神佛，但我们相信只有真正的信仰才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锚。这个就是给你们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你灵魂的锚在哪呢？就着这个问题，今天早上我很希望跟大家来分享三方面啊，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其实是需要去认识我们自己的价值。第二方面，我们需要去认识这一位掌握未来的上帝，这位主宰。第三，我们需要认识并接受神的救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方面，假如我们要找到这个灵魂的锚的时候，我们需要第一是认识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一个世界当中，是一个也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这个社会，再加上我们自小的教育所灌输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将人的这个价值放在能够什么赚钱的能力有多大啊，或是我们的工作的这方面的能力，我们在社会上还有没有这个存在的这个价值。所以我们看见有无数的人来衡量我们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是根据别人怎么样看我们，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配偶、上司、同事，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对我们的评价，都直接来影响我们的这个自我的形象。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的价值是否真的在乎我这个人有用吗？我这个人是有用吗？我们知道，特别是一个人他进到老年的时候，不少人对自己的价值就产生极大的一个疑问。结果我们发觉了，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有不少老年人他们都有什么抑郁症，对吗？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素，因为他们就怀疑他们个人的这个价值。也是我们也看见一些身体有缺憾的，或是说一些残障的一些人，他们也是经常呢凌晨他们的一个性结，就是他们好像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什么价值。此外，我们也发觉我们的价值也是也就是说就是好像别人给我们一样。那么我们对我们自己这个观感很多时候也是一样，别人看不起我们的时候，或是说我们各方面我们觉得不及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我们自己是注定是一个失败的人。那么众所周知，我们知道抑郁症在全球是一种常见的一个精神的疾病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表示了，就是说这个抑郁症其实呢是将成为21世纪全球第二大的一个疾病。最大的疾病是哪一个？心脏病。所以第二就是抑郁症。那么你知道抑郁症在那个地方那个国家是最严重的吗？你知道吗？在2014年啊，给大家来参考，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当中，排头三位的分别，第一位中国。在这个研究发觉，特别是因为有酒精或是药品的这个影响，中国人其实比例上有这个抑郁症是排第一啊，第二是印度，然后是美国。在2016年的时候，在联合国和持续发展目标世界卫生统计年鉴显示，世界上有大概有6亿人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最普遍的就是这个抑郁症，还有呢就是焦虑啊。刚刚你看见啊，所以呢，我就诚意告诉大家， 圣经很清楚来告诉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精心创造创造并带来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上帝看我们都是极致宝贵的，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差遣圣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到我们中间，来救得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这个缠绕还有永远的死亡。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强劲啊，这样来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啊一些经文又提到什么呢？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是输在窗里，你们的天父上帝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的吗？你们哪一个能够用细粮能够使我们的寿数 多加一颗呢？我们何必为我一些异常，或是说我们劝的来忧虑什么呢？你想想在野地里的野花啊，就是其中一种白荷花，它怎么样来长起来呢？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就是在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花的这一打啊，这一朵啊，这个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形容。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爱所宝贵的。即使一位我们认为这个就算我们觉得我们是没用，或是说我们好像毫无价值啊，特别是年纪大的时候，我们更有这一种的感觉啊，就是好像被这个世界所弃绝一样。又或是说，那假如我们觉得我们也是被别人看不起的时候，我在这里，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神是爱我们的，神仍然看我们为宝贵的。耶稣曾经在一个场合就说。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钱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到六节。原来我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来看我们，我们也不需要讨好别人来肯定我们自己的价值。当一个人认识到我们都是神所宝贵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是有价值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一份的肯定？我们需要从神的话，我们所看的圣经，去正确去了解人生，以致我们不至于在种种遭遇啊，我们就陷入一种精神的抑郁当中，却能够在无定的人生当中，我们能够找到是我们灵魂的锚。正如在大海之中，我们知道每艘船啊，每艘船啊，必须有锚的装备，才能够抵御海浪的冲击，还有固定在一个位置里面。而真正的信仰，就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锚。这个是第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去肯定去了解我们自己的价值，不要被别人来影响我们，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宝贵的。第二方面，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认识这一位掌管未来的主。有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名字就是我知谁掌管明天，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有另外一首歌就是 I know who holds the future. 啊，这个很接近。这首歌我知谁掌管明天，在当中说什么呢？我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是知道的就是有许多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够剔透，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的手。真的，我们都是非常平凡的人，我们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们当时我们没办法能够知晓的啊。也正因为我们是平凡的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也不能够改变未来，对吧？考完试以后，你可以改变这个成绩吗？你担心也好，你不担心也好，可以改变吗？你接受一个身体检查之后，你和我可以改变出来的这个报告吗？你担心也好，你不担心也好，你思前想后也好，结果呢都是一样，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将来啊，要等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因此我们就明白，明天的忧虑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啊，我经常听见一些朋友跟我这样说，我现在只一份工啊，不知可以住多久啊。那么为什么要为明年或是将来的前途我们在左思右想呢？岂不只是自寻烦恼吗？求神帮助我们有这个智慧啊。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啊，马太福音第六章31-34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就是不信神的人啊，他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既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圣经在这里呢并没有 否定人生呢会有一些忧虑，但是过分的忧虑呢却是不必要的啊。请不要忘记，我们的天父上帝是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对一个已经认识这一位能够掌握未来的主的人来说，我们倒不如我们专注在神的国度的这个发展，这个开展啊，我们希望引领更多人去认识并信靠这一位上帝。这是生活上的其他的各方面的需要，我们知道上帝会定时按时来供应给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你跟我都知道我们对将来是怎么样，我们是没有把握的啊，我们对将来有很多未知数啊，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非常非常渺小的一个人，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啊，也没有什么特异功能我们能够改变一切啊。况且呢，我们就算如果我们知道但是又不能够改变的时候，那么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是什么，真的不知道比知道呢是不是更好吗？啊，自寻烦恼就是精神抑郁的其中一个因素了。虽然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如何，如果我们晓得那一位掌握未来的主宰的时候，然后我们学习放手，由这位主宰带领我们的人生，也知道他会眷顾着我们所走的每一步的时候，这样我们所过的日子，我们就会感到非常非常的清爽。究竟你有没有这一份的信靠的心呢？包括我们已经信耶稣的人，包括在我们中间还未信的朋友，究竟我们有没有这一份清爽的一份的人生观啊？我们在我们生活上，我们能不能够将一切我们就是信靠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宰呢？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事啊实在是难料啊，我们只能够仰望是这一位至高者的这个引导，承认我们对将来是无知的， 我们需要的是真心去仰赖这位上帝，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无论我们在生活上的顺万逆啊，起与跌，或是爱与乐，都有这一位的掌管一切的主宰的允准啊，就是说，在任何的一个教育上，我们需要学习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在这一位上帝的手里啊，他就必定会引领带领我们的人生啊，带领我们的明天。我们还需要忧虑什么呢？只可惜我们发觉，当一个人不认识真神的时候啊，其实啊，他向多少的神明去想象啊、祈福啊，他的内心却可以一点平安稳妥都没有。今天我们临门的锚，就是需要认识这一位掌握未来这一位上帝。第三方面，我们也看见，我们需要认识并且接受神给我们的救恩。人的生命，我们知道只不过是寿时寒暑，对吗？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件的物件我们能够带走。因此呢，我们不断去拥有，或是不断的去来惋惜所失去的也好，这对我们来说一点益处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又何必太介意这个成败得失呢？我们要知道，除了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唯有这方面能够带领我们进到永恒的时候，其他一切的物质或是人事都是什么？暂时的，他们这些都是暂时的。人生的旅程总有一天走到尽头，但你是否已经找到永恒的归宿了？希伯来书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段经文 所提到的这个指望是什么呢？那么从这段经文来说呢，其实上文呢就提到呢，是神当时候向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就是神要赐福给他，而万国呢也要因他来得福。我们在新约圣经的了解呢，就是神当时候是指向上帝要为我们为人类来预备一位的弥赛亚，就是从亚伯拉罕而出的啊，这个正是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知道很快十二月就来到了啊，十二月是我们知道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是一个纪念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一段的一个日期，对吗？所以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件事呢已经成就了。因此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这个救恩就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圣经所说是又坚固又牢靠的，是不为失落的一个应许啊！这个就好像灵魂的锚一样，成为我们肯定的一个指望。那么今天你是否已经认识并接受神的救恩呢？再说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都希望知道未来的目的地在哪里，我们曾经或是说靠我们自己去寻找这条路，只可惜我们发觉，假如我们连目的地我们也不知道的话，我们有可能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吗？我们也许曾经是去来打听，甚至或是说跟其他人一起他们走什么路我们跟他们走啊，他们去拜什么供奉什么神明我们都跟他们，我们以为他们是知道人生的路向啊，所以我们跟他们的时候，我们盼望是什么？求财求福求大吉大利 啊，求 保佑。谁知道很多时候会不会其实是傻子啊，傻子领路一样呢？那会有出路呢？原来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就晓得，我们真正的灵魂的锚，并不是要得到这些短暂或是一些物质的事物。就算我们生活无忧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我们人生的出路。甚至我们不少人心底的深处，我们就会不断的来问：我做人为了是什么呢？我做人为的是什么呢？圣经让我们了解到，因为人有罪的这个本性，我们就在一出生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是远离我们这一位的上帝原先造人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目的啊。所以呢，我们跟上帝一直的关系，我们都是破裂的，都没有和好啊。也因为罪的这个缘故呢，我们发觉我们的生命就好像羊一样迷路了，很容易迷路了啊！我们拼命的去寻找出路的时候，但是我们发觉我们心里面总是有莫大的一种失落感啊，或是说一种无助。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或是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这一种迷路的一个困境。但是感谢赞美这一位的满有恩慈的上帝，他在人类失落的这个光景当中的时候，他为我们来预备一个救赎的恩典，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付上的这个代价，是能够将我们从罪恶的深渊当中拯救出来，也引领我们进到永恒，就是能够跟我们的上帝在永远在一起。圣经说这个是好的无比的一个应许啊，有主耶稣和我们走过这一条人生路的时候，也有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度过我们的人生。那么哪怕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风风雨雨，还是我们间中有迷云也好，或是有骄雨也好，结果不再重要了。因此我们发觉我们必须要认识并且来接受是神的救恩，这个是通往永恒 的道路，也是我们真正灵魂的锚。总括今天早上跟大家所分享的，你的灵魂的锚，我们需要了有三方面的认识。假如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我们灵魂的锚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需要来知道这一位谁是那一位掌管未来的主，还有我们需要认识并接受从神而来的这个救恩。所以但愿我们在匆匆的几十年当中，我们能够真的是已经找到我们人生的锚。有一天当我们走完我们人生的路程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我们能够与神永远在一起。究竟你有没有这个把握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呢及时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那一位用永远的爱爱我们的主耶稣，今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再看见人算什么，真的是我们喝什么，我们穿什么，我们吃什么，很多时候这些都是我们的挂虑。但是主啊，我们有谁能够知道未来的事情？我们有谁能够带领我们进到永恒？唯有是你的救恩，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能够让我们能够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今天我们就求你在当中，求你的灵来引导我们，给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乐意能够去跟随你， 特别是在我们中间，假如过去有未认识你的朋友，我真的是求神你帮助他们能够在今天就能够立定一个主意，就是要说要跟随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你的人，我们就一无挂虑，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由你来引导我们过我们每一天。我们也知道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是一位已经掌握未来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就一无所惧。我们再次来感谢你，我们就求你来聆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
谢谢林牧师刚才的信息各位的来宾，各位的慕道的朋友，或是你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多年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感恩又是你今天在领受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心里面真的有感动。我们的人生真的，我们越是没有这一个喇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没有正确的目标，没有正确的方向，没有一个稳固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很容易就漂浮。我遇到生命的问题，我遇到我的难处，我遇到在工作上，我遇到在前路的方向，我遇到我的身体对我的挑战，我没有把握。现在你的压力，你的重担，你已经学习，已经交在这个生命的脑毛的当中嘛。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锚，他能稳固我们，定了我们的方向。当我们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我们新来宾，我们朋友，我们真的很愿意将这一个永生的把握来介绍给你。要是你今天对这个信息你觉得心里面有挣扎有感动，或是你愿意将你现在的这一个重担来放开的话，我欢迎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回应表上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们，你进来的时候我是给你一张纸啊，就是今天信息当中的回应。要是你想要回应但是你没有这一张纸的话，请你可不可以举手给我看到你，给我看，举手看到你，你想拿一张纸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有没有？还是有一些人还没有笔的，你需要笔，请你举手，给我们知道，给我们看到。好的，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拿到这一张纸，你先停下来，不论你的回应是怎么样，我都希望能够看到你，你的回应。要是这样子的话，当你填了这一张纸，然后你结束之后，你给我们的姊妹啊，我们的姊妹文辉，就请文辉站起来啊，让大家能够看到她。你这一张纸你填完之后，请你交给她，或是交给你们的各自的部门的团长，或是导师啊。谢谢大家。